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冯之晶、刘梦红。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翻到嚟星期二嘅光明顶啊，喺呢一个风暴华加沙之下咧，继续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呢一个中国嘅消息。咁但系咧，我哋今日都要先翻咗香港啊。上个礼拜咧，特首咧就出咗2025年嘅施政报告，嗱系有趣地啦。嗱，我哋过往见到施政报告，尤其是喺2020年之后咧，一系大家赞嘅就赞，唔中意嘅就好咧，就哪怕咧都会即系细声啲啊，即系算啦，俾多啲时间特首李家超，佢可能下一份几好咧。嗱，但系我唔知道系咪因为我近排流连紧一啲建制派嘅论坛同埋一啲 WhatsApp group 咧，睇起上嚟，大家对于特首李家超今次份施政报告咧，其实个批评同埋对于经济上面啊攞唔到有啲咩嘅方向咧，个感觉都系即系比较差。先问翻蒙用喺你嘅圈子也好啦，又或者我哋见到朋友入边咧，其实对今次成份施政报告点样睇噶？
嗱，老实讲，呢、這个可以讲。今一次李家超特首上任以来第四份施政报告呢，我所了解到的即是各个阶层对他呢可以讲叫做怨声载道。为什么呢？我今天中午呢就在湾仔一间名店里面呢就吃饭啦，有三位即是连埋我在内是上市公司那些要员来的。另外呢有四位呢包括我在內就做過全國政協委員的，那這些人裡面呢都是叫做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啦，那他們的異口同聲都說這份這樣的施政報告啊，差到這樣，你可以說所謂上流社會那些這樣意見啦。那我正話就飛的士過來，那就問的士司機，的士司機就耍手兼零頭。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呢，呢份施政報告最攞命嘅就係淨係執芝麻冇摘西瓜，注重枝節就忽略關鍵。一啲咁樣講呢，施政報告應該係有一個提綱挈領嘅大海航行靠舵手嘅氣魄先得㗎嘛。但係我哋香港嘅定位係乜嘢呀？係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三年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呢来临香港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说中央一贯支持香港提升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现在呢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呢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挑战。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很关心怎去化解，就包括什么呢？美国上一任总统拜登根据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就将香港列为海外敌对势力，而香港作为本来是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别行政区，竟然现在都被列入为海外敌对势力，这个呢就随时会招致美国乃至他的盟国对香港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贸易上、科技上、旅游上各方面的制裁和这个限制。第二呢，去年9月的时候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25项针对中国的法案，其中第一项就是说扬言要关闭香港驻华盛顿、纽约、三藩市三个经济贸易代表处，将香港三个窗口去关闭。目前香港在海外有14个类似的经济贸易代表处，而美国如果真的将我们香港这三个窗口关闭的话，恐怕会在他的盟国当中引起一个连锁性的反应，那变成香港我们在海外的这些的贸易代表处被关闭的话，直情对我们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又带来打击。再者，本来在1990年4月4号中国的人大颁布了基本法之后呢，美国国会通过了叫做美国香港关系法，讲明呢由于香港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所以呢对香港呢要区别对待，给予呢就特殊的优惠。咁而家呢 由于近年嚟嘅政治态势嘅变化咧，就令到美国亦都冻结咗嗰个美国香港关系法，亦将换言之取消咗对香港嘅特殊待遇，将香港当作系一国一制嘅内地普通城市。咁呢几个重锤对香港嘅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当然系带嚟好大嘅打击啦。欧盟议会啊，亦都通过决议话咧，要将香港由世界贸易组织 WTO 嘅单独关税区嘅地位啊，加以取消。呢一连串咁样嘅前所未有嘅挑战咧，就系我哋香港市民乃至投资者所关心嘅，点样样能够去化解咧？希望喺施政报告得出答案。风暴消息之后，再翻嚟同大家继续分析。
笑傲江湖，光明顶。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冯之晶，刘梦红。
好，风暴消息之后呢，我哋继续返到嚟呢讲下呢一个嘅香港特首李家超啱啱发布嗰一份嘅施政报告啦。梦中我哋睇返起上嚟啦，睇返你咁讲啦，就係我哋真係不约而同地见到建制派无论係一啲即係可能以前嘅精英社会啦，或者去到而家嘅一啲基层市民啦，都係即係对于今次份施政报告呢有少少微言啦。而其中个微言呢，我发觉比较集中嘅呢就喺个经济方面。究竟我哋而家见到即係究竟成份施政报告佢对于香港嗰个经济指引嘅方向当前的问题怎样可以解决到？梦中你觉得有些什么方法，或者甚至乎你觉得今次份施政报告有些什么不足是显示到我们整份经济策略的问题呢？
不定只是经济的策略，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怎样去按照习近平主席所指示的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那如果这个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又来自何方，然后怎样化解这些挑战呢？咁我哋梗係要对症下药，有的放矢㗎嘛。咁所以我哋好多市民包括我在内啦，喺过去嗰一两年之间，我哋都有大声疾呼，喺本台嘅节目又有讲啦，喺新加坡嘅联合早报嘅文章亦都有讲啦，就话希望第一特区政府应该同中央政府去呢个磋商。我哋香港一国两制嘅地位呢，喺中英联合声明当中有明确嘅规定㗎嘛。咁因此呢，1984年12月19号嘅中英联合声明係由当时中国嘅总理赵紫阳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去签署。然后呢第二年，即係1985年嘅5月，就得到中国全国人大同埋英国国会嘅批准，交换文本而生效。同时两国政府亦都喺1985年嘅6月将中英联合声明嘅文本提交俾联合国秘书处注册登记。咁按照维也纳国际条约个公约呢，呢个系100%嘅不折不扣嘅如假包换嘅国际条约嚟㗎嘛。咁所以我哋香港嘅市民，包括咗我啊、冯同学你都在内呢，都呼吁特区政府应该同中央里面磋商，令到我哋嘅国家主席啊，或者国务院总理适当嘅时候、适当嘅场合去宣布中国政府恪守中英联合声明。尤其是中英联合声明里面呢第三条，香港特别行政区里面呢，即係中央系有12条基本方针政策50年不变嘅。呢啲呢我哋系会落实到底。咁样嘅时候呢，令到国际社会就恢复返佢哋对香港一国两制前景嘅信心。又比如香港广大市民同埋我哋亦都有多次嘅表示，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基本法第五条严格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50年不变咁嘅规定呢，而家过咗28年啦，咁仲有21年22年，咁会唔会又到头嚟变咗系一国一制，就好似内地惠州啊、中山啊咁样个城市呢？咁所以我哋就呼吁应该要根据邓小平喺1990年1月会见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嘅时候呢，邓小平提到50年冇理由去变，50年之后更加冇必要变。 同埋咧，習近平主席亦都講過，一國兩制係一個良好嘅制度，應該長期堅持。咁我哋就呼籲特區政府應該同中央政府去磋商，啟動基本法嘅修改程序，將第五條五十年不變咧改為一百年不變。嗱，呢啲亦都係對症下藥嘅嘢嚟噶嘛。你又比如喺呢個香港。過去幾年，由於比如話嗰個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六十八條規定嘅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嘅雙普選嘅嘢咧，冇得到一個循序漸進嘅落實，因此就社會上面咧就矛盾激化，所以就引起咗2014啊、2019年啊嗰啲社會嘅動盪。我哋就曾經亦都係呼籲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有啲人就觸犯咗呢個法例啦，被呢個拘留啊、控告啊。咁但係咧，我哋就呼籲啦，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嘅時候咧，我哋中央都可以對國民黨集團同埋偽滿洲國集團嘅戰爭罪犯杜律明將軍啊、黃耀武將軍啊、康澤將軍啊，以及嚟講宣統皇帝溥儀咧實行特赦。咁我哋應該要參照國內呢個咁樣嘅先例，係咪可以對香港嘅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政治犯，以及你只係被控告仲未曾審未人判嗰五六千個嗰啲青少年咧，予以特赦，離合社會嘅撕裂？消除黃藍的對立，打造一個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良好局面呢？咁施政報告又是見不到，令到香港可以提升香港人乃至海內外投資者對我們一國兩制信心的很多個措施，是吧，沒有即是在施政報告得到反映。如果我們真的按照頭頭所講的幾樣東西去做了，在政策調整的基礎上呢，其實我哋香港就可以派出呢個強有力嘅遊說團，我都呢個有議員參加，就話去美國係嘛，去白宮啊，去國會啊，對美國嘅政界、商界、學界、輿論界，乃至去歐盟進行遊說，講俾佢聽，我哋香港嘅一國兩制係就有動搖過、變形過、走樣過，不過而家亂反正啦，係嘛？希望大家恢復翻對我哋香港一國兩制前景嘅信心，係嘛？保留翻對香港嘅優惠嘅呢個政策同埋區別嘅對待，我哋香港真係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係嘛？一百年不變啦咁。你變咗咁樣去遊說嘅話咧，咁人哋就會打消咗對香港已經蜕變為一國一制內地普通城市嗰種咁嘅誤解。咁我哋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嘅地位咧，就可以得到鞏固同埋提升啦嘛。咁如果香港呢個國際貿易金融嘅航運中心嘅地位得以鞏固同提高，咁我哋而家中國裏面咧，就因為又面臨住民企倒閉潮啊、外資撤離潮啊、員工呢個失業潮啊、財税失血潮啊，呢啲咁樣嘅好多不利嘅因素嘅時候呢，就透過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成為香港再度招商引資嘅橋梁，咁變咗呢就刺激起國內嘅經濟呢，又返到改革開放嘅原來嘅軌道上，又搭返全球經濟一體化嘅嗰個快車，令到我哋中國嘅產業鏈啊、供應鏈啊、資金鏈裏面咧，去正常翻，咁對我哋國家裏面咧係有百利而無一害噶嘛。咁你呢啲嘢就要喺香港嘅治理方面咧，去具體嘅措施點樣化解對我哋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諸多嘅嗰啲衝擊同埋嗰個挑戰。又喺嗰度去着手㗎嘛。咁呢啲我哋都好希望喺施政報告有呢個答案俾我哋㗎嘛。點知呢個施政報告呢就淨係呢就講埋晒嗰扎芝麻綠豆嘅嘢。呢啲係關鍵嘅嘢，西瓜嘅嘢呢就提都唔提。咁所以令到香港裏面嗰啲有識之士又好、普羅市民又好啦，感到極大嘅失望，就係、呢個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囉。
是，但夢庸，但我相信呢，就是香港特區政府暫時都唔覺得呢這個一國兩制係有變形亦都有走樣過嘅。如果你要奢求你去外國入面講過，呢幾年做得唔係咁好，首先呢個前設係唔存在先嘅。咁所以今次無論份施政報告也好啦，又或者大家對於一國兩制嘅願望呢，我相信今次應該唔係成個施政報告嘅重點嚟嘅。如果我哋係咁樣嘅話呢，會唔會我哋因為咁樣，所以未來究竟有啲咩 要发展什么太空经济啊，又要做什么国际乜乜中心啊，究竟做唔做到嘅呢？今次唔单止系你讲紧一国两制嘅问题，更重要咧系一啲国际上面嘅一啲嘅争议啦。尤其是香港点样喺呢一个国际空间入边划船啊，或者系 position 自己喺边个地方？你觉得今次份施政嘅报告有冇回应到嗰、那个即系国际争端之下，香港又要做国际乜乜中心、国际物物中心啊？我哋嘅国际点样同中外之间沟通啊？呢份施政报告啊，梦庸你系点睇咧？
嗱，好简单，因为你唔好忘记香港要成为嗰、那个。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呢，是离不开国际金融持份者、国际贸易的经营者、国际航运的大客户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合作的嘛。你只是等于你冯同学里面来说是不是共产党员，冇理由由你自己自称的嘛，应该要由你批准你入党嗰个党支部去承认㗎嘛。同样嘅道理，你香港系咪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嘅话嚟好啦，系由国际社会佢去认可先至得㗎嘛。咁你自己自吹自擂所做嘅嘢引起国际社会嘅即系排斥啊，同埋呢个反感嘅，咁咪帮你去脱欧嘅，取消对你嘅特殊嘅待遇嘅，将你当作系内地咁嘅，呢个温州啊、湛江啊咁样，咁你变咗你自己讲自己系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系毫无意义噶嘛？
人杰地灵，光明顶。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冯之晶、刘梦红。
新闻翻到嚟，继续光明顶啊！咁啊，继续同梦庸咧讲下呢一个中国同埋个国际之间嘅大事啦。近排我哋见到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开完呢一个中美之间嘅贸易协议嘅会议之后咧，喺星期五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埋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系做咗今年第三次嘅通电话。咁喺呢个电话会议入边咧，我谂个主题咧就摆咗喺 TikTok 售卖等等嘅情况同埋个框架之间。先问翻木庸先，而家 TikTok 系咪真系确定咗系可以即系剥离咗？中国是卖给这个美方的了。
你看一看，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9月19号的通电话当中呢，中方的表态呢就是很清楚的。习近平主席说，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中国政府尊重企业的意愿，乐见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基础上做好商业谈判，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希望美方为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就为什么特朗普可以三番四次延长对 TikTok 不卖就关闭那个这样的禁制令，要四次去延长呢？其实在美国政府的内心世界，其实他是很希望有一个叫做对等原则的。大家知道中国的字节跳动控制这个 TikTok， 变成 TikTok 在美国里面获得以千万计、以亿计的受众欢迎。美国就觉得根据对等原则，你中国的 TikTok 在我美国里面大行其道，那我美国的其他的类似的电子网络，比如 X 啊，同埋其他嘅咁样嘅媒体咧，应该同样亦都可以喺你中国咧大行其道。到头嚟嚟讲咧，美国嘅电子网络媒体喺中国咧受到佢嘅防火墙啊，嗰、那个咁嘅强硬嘅个抵制，不得其门而入。但系中国嘅 TikTok 里边咧，系可以喺美国大行其道，美国就觉得呢种咧就系唔公平。所以佢就个心底里面就係话呢，我有限度咁去俾你 TikTok 喺美国里面囉去继续去营运。但係同样里面呢，我点样容许你嘅，你亦都要点样容许我，令到美国里面嚟讲个相关嘅呢啲嘅电子网络嘅媒体呢，一样可以喺中国去宣传佢嘅价值观，去进行佢嘅资讯流通嘅自由。 我諗相信呢一樣嘢先係美國政府所慕寐以求嘅目的，就唔係話在於用幾多錢嚟收購你，唔係呢個價錢問題，唔係話邊個控股幾多嘅問題，而係美國佢覺得從佢嘅價值觀嚟講，佢同佢個安全觀嚟講咧，唔應該話你個嘢可以喺我呢度咧水銀射地無孔不入，我去你嗰度咧，你就係嘛、那個防火牆咧，將我哋擋喺呢個深圳河之外咁樣。咁所以呢樣嘢嚟講咧，係美國無論政府也好，或者係佢啲電子網絡媒體嘅企業界也好啦，佢哋所深深不憤嘅。包括 Google 咧在內咧，佢哋就係有咁嘅想法，希望能夠對等開放。但係呢一樣嘢裏面咧，就啱啱犯咗中國嘅執政黨嘅大忌。毛澤東曾經講過，凡係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造成輿論革命嘅階級是這樣，反革命嘅階級也是這樣。所以嗰個輿論大權裏面嚟講咧，嗰、那個輿論一律嘅嘢咧，始終係唔可以呢個去讓步噶嘛。因為基於佢個政治安全、政權安全、國家安全咧，中共咧係要牢牢掌握印把子、槍杆子、刀把子、錢袋子以及咩啊筆杆子啊嘛，就係、輿論界啊嘛。所以變咗就。我哋唔好淨係睇話 TikTok 裏面呢點解喺中美交鋒過程當中成為一個突出嘅議題呢，其實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我頭先講嗰啲嘢先入背後真正嘅核心嘅嘢。
好，我哋風暴消息返嚟繼續。
笑傲江湖，光明頂。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冯之晶、刘梦红。
广告翻到嚟，继续光明顶啊！咁我哋继续咧讲下呢一个美国嘅新闻啦。尤其是我哋见到咧，上个礼拜日咧就举行咗一场 Charlie Kirk 嘅纪念活动啦，场面非常之宏大。可能有好多即系其他华人听众咧，都唔系好明白，咦？点解美国人今次要咁重视 Charlie Kirk 咧？上个礼拜咧喺呢一个众议院嘅决议底下咧，有不少民主党嘅党员啊，佢当然唔系全部啦，咁但系有不少嘅民主党党员咧，都系投票咧系赞。成要悼念 Charlie Kirk， 会问翻蒙庸啊。其实对于即系你嚟讲 ，Charlie Kirk 其实佢点解可以吸引到咁多美国嘅政商界同埋重量级人物去悼念出席佢嘅活动呢？
作为美式嘅大网红，查理·柯克显然系称得上系一位深谙新媒体传播规律嘅文化达人。佢喺全球各大社交平台啊，同时都拥有天量嘅粉丝。只在 TikTok 呢他就有超过730万人的粉丝了。在那个 Instagram 那处呢他都有超过700万人。X， 即是原来的推特呢那个平台有500万粉丝。在 YouTube 呢就有350万粉丝。夹埋吸引了只是讲30岁以下的青年粉丝总数量超过2000万人，所以呢个影响里面可以讲叫举足轻重。咁而查理·柯克通过呢啲年轻人呢为主嘅嗰啲活跃度比较高嘅社交平台啊，就旗帜鲜明咁植入咗佢西方基督教保守主义嘅价值观，同民主党嗰啲白左嘅自由主义啊争夺美国同埋世界嘅未来。因为年轻一代的那个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里面呢是决定未来美国世界走向的主要的原动力。咁而且查理·柯克里面呢他那个辩论的口才无论在何时何地里面呢他都有一个出色的表现，状态非常之好。他令到欧美的青年突然间觉得呢自由主义不酷啦。按照所谓政治正确的条条框框讲话做事太过乏味了，太过压抑了，那些这样的白左他们宣扬那套同性恋啊、跨性别恋啊、和女权主义呢太过可笑了。 因此呢查理柯克自己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体系，因为他是美国转捩点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不需要任何官方资源的输入，亦都不是依赖共和党政治势力的扶持。反过来呢，他那种自发的组织的群体呢，是能够帮助这个特朗普和曼斯啊抢占美国总统副总统的在竞选过程当中的那个领先的优势。所以他那个美国转接点这个组织随时可能变成转接党，和共和党民主党啊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大家公认查理柯克啦最可能成为未来以色列世代的美国总统，直接影响到世界的走向。咁呢个呢就是查理柯克佢人格魅力同埋政治威力之所在。由此可见啊，佢嗰个牺牲对于西方白左嘅嗰啲政治暗杀呢，实际系人类嘅一大损失。比起当年马丁路德金这个这样的黑人民权领袖啊被暗杀呢，可以那个轰动性呢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会影响到美国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那个移动的板块，亦都会影响到未来呢国际上以那个规则为基础的那个大国的政治博弈同埋整个政治的走向。所以这样东西里面呢就不是他一个查理柯克里面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象，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只是着重于这个31岁年轻人的生与死哀与荣的问题，而是总之就在美国他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发展到而家在那个价值观方面那个社会的那个冲突造成的那种这样的影响力呢，是不是要深思一下他这种这样的保守主义的思潮会对以后国际的那个和平与发展啊，那个影响在哪里
呢？咁但如果我哋讲緊即係查理柯克除咗佢係对于保守派别喺呢一个美国嘅参与之外呢，某程度上呢佢都标志住呢一啲保守势力嘅复兴。即係我哋过往其实喺成个美国嘅政治底下呢，差不多由呢个奥巴马时代至今啦，咁我哋都用咗尤其是去到拜登年代作为高峰啦，就是、一啲进步主义嘅教条啦，包括係一啲可能喺一啲国内嘅政治入面个意识形态怎样趋向这个平等包容和 DEI 的情况。但是在对外的情况底下呢都有一个类似的理解的，例如说可能是一些理念相关的同盟啦，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呢比较包容的情况，甚至乎呢是美国是有责任地呢是要让路又或者扶持一些发展中国家呢让他们慢慢去崛起。而这些这样的说法呢出了差不多十至二十年霸占了整个的外交的讲法啦，所以先至有什么 WTO 啊，跟住然后又有啲咩 UN 啊等等嘅情况。去到即係奥巴马年代开始呢，更加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多方合作嘅平台出现添。喂，但梦中如果我哋讲到而家啦，即係譬如话查理柯克佢对于国内政治国外政治呢都系带嚟咗保守势力嘅复辟或者现实政治一啲嘅理解嘅。会唔会喺从呢个角度去睇呢，佢都影响咗未来美国嘅政治走向，就系话咦我哋可能要放低一啲即係所谓 DEI 嘅理解，又或者一啲所谓嘅进步主义嘅国际嘅政治啦，可能呢就要偏向返都係时候要讲下拳头，讲下基本嘅基督教价值嘅情况，先至係符合返呢一个美国而家未来新嘅政治嘅趋势嘅呢。
你睇下思想史你就知道啦，曾经里面呢我哋都注意到有一个现象，就叫做咩呢，无政府主义係对官僚主义嘅惩罚。即是任何一样嘢呢，当你比如说白左那套政治正确啊，那套鼓吹的无原则的平等呢，你如果一旦去到极端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一种什么真理向前走多半步就会变成谬误，就是这个局面。本来你拜登之类那些白左呢，他鼓吹那种平等呢，你到底是机会的平等还是结果的平等，很多时候呢在这个方面呢 会系真理向前走多半步变成谬误啦。你比如话佢呢种咁样嘅大爱包容嘅嘢，喺欧洲接纳咗好多嚟自中东阿拉伯国家嘅伊斯兰嗰啲嘅难民啊，系咪系咁去接纳，系咁去包容咧？结果造成咗好多欧洲里边咧治安嘅混乱啊，社会嘅冲突啊，资源分配方面嘅嗰个混乱啊，咁样完全打乱咗佢哋原本系一个安定团结嘅社会嘅秩序，亦都打乱咗佢哋原有嘅嗰种基督教嘅价值观，造成咗而家里面咧好多欧洲国家咧觉得系今不如昔。所以查理科克里面咧，佢呢种咁样嘅基督教保守主义嘅对白左政治正确、滥用平等概念嘅嗰种咁样嘅反扑，系有住一个深刻嘅一个社会根源咯。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听日翻到嚟光明顶继续。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